感谢耶稣，安息日快乐，安息日神同在。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早上有学到东西吗？今天早上有得到启发吗？我相信这个早上边带圣灵就边介入，边带圣灵又边介入哈。那么呢，就我们好像就好像神的话越挖就越深哈，对不对？所以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眼泪系列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啊，之前在这个温柔的果味有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早上当我们用这个的真理的腰带去敬拜的时候呢，发觉越挖就越深，越挖就越深哦。那我们真的明白了哈，其实温柔的果味真的需要被对付哦，需要从骄傲对付到谦卑啊，我们才能散发出一个温柔的果味。我记得我在很多地方有些的有些的教会的领袖啦，教会的一些的负责人呐，就跟我说我一点都不温柔，我不温柔啊。但是我也明白了，他们带领教会，他们就是需要很强悍，像犹大的狮子嘛，对吧？怎么可能容易温柔了，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所以就是很难温柔嘛。但是其实我们发觉，原来难温柔其实跟缺乏谦卑还是有蛮大的关联哦。所以这个真的我们要彼此提醒再提醒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好像圣灵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开启更多的真理，明白更多的真理。所谓圣经里面讲多什么呢？他说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感谢主啊，下次有机会。会唱我只在乎你哈 ,OK,OK,OK, 让我听过先啊，我要听过这首歌，我要做审核先吗？我跟你说哈，以前呢，我特别是每次上帝哈要我经过沙漠旷野的过程的时候呢，哇，我觉得特别干燥，特别枯干，特别难走，那我就会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又怎么会把我丢在沙漠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怎么会让我一个人独自走在沙漠中？我去唱给主听，一边唱一边哭啊，跟你讲啊，主啊主啊主啊啊，一边唱一边哭，一边流泪，一边在那边说，主啊，太难的一条路。所以你会发觉齁，我们对神的情感的表达会随着我们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哈，所吸收到的任何的讯息哈，所以有时候我还唱好多歌给他听啦哈。当然有时你讲说，以诺你唱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不流行歌曲是那个重点是在于你的焦点是谁啦哈。当然有些歌曲是比如说重金属音乐啦这些摇滚音乐，这些很多是唱给魔鬼的，当然我们不唱这些歌啊，我们远离这些歌，因为这些歌不是流行歌曲而已，这些歌是敬拜魔鬼的歌，我们当然不会去唱这些歌啊。但是有些歌曲它是很中性的，有些歌曲它是好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跟我说流行歌曲，那么我问看你，你有唱奇异恩典吗？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的声音还是沙哑啊，记得到今天还是沙哑啊。那这首歌我告诉你的哈，以前这首歌哈，它其实是民谣。当时的民谣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奇异恩典它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奇异恩典是当年的什么呢？民谣。所以呢，如果你有唱奇异恩典，那么你告诉我说不可以唱流行歌曲给神，那么我就笑你，对吧？对吧？对吧？还有呢，比如说还有另外一首 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这首歌我告诉你也是当年的民谣，也是流行歌曲啊，好不好？所以呢，你告诉我，如果这两首歌你在教会没有唱，那么你就不要唱流行歌曲，对不对？但是其实没有啦，我觉得焦点是在谁啦。当然我们不唱那种那种敬拜那种重金属音乐，真的是敬拜撒旦的齁、哦。摇滚音乐有一些也是跟敬拜魔鬼撒旦有关系，就是让你乱齁、哦、让你情绪彼此的这个齁、哦、这个确实这个歌我们不唱齁、哦。那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是用这个我们之前也是用这个什么呢我们也是用这个童年来唱啊，池塘边的榕树下。对不对？对不对？啊，大家都边唱边唱边流泪边哭吗？还记得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歌其实呢，只要你的焦点对准神啊，都可以拿来敬拜神。只要那个歌曲不是乱搞乱来的了哈。其实当然我们得承认有些歌曲呢，有些歌曲是。写给撒旦的也有齁、哦、当然齁、哦。那个很好听，我记得那个上次我们唱童年的齁、哦。周二周三七点开始还有祷告嘛。那我们暂时呢这个月呢我们都是周我们只是周三齁、哦、只是周三。所以周三我们待会我报告一下齁、哦。OK, 好，那么呢我们做加以报告一下齁、哦。好，感谢主齁、哦。哇，还有将爱给你也是流行歌曲的一句嘛。这首歌我不大确定啊、哦。其实我还有很多啦，我还有唱很多歌。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啊，在情如敬拜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当时候就哇感觉到很受伤，因为上帝就给我经历很多考试对付嘛。那你知道张学友有一首歌是叫到说什么呢我的心真的受伤了齁、哦。所以我还要当时的时候在情如敬拜的时候，我要表达我里面的情里面的受伤，我的营业都营业都自助，灯光已灭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幸亏没有唱出来啊，唱出来一定给我的老师骂得臭头啊。啊，没关系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我感觉很受伤的时候，我就会唱的是受伤的歌，但是关键是唱给谁听了哈。最远的你是最近的爱也可以啊，这首歌我也没听过哈，这首歌我没听，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呐、啊、哈，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哈。好，真的很抱歉啊、哦、我们过去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其实你会发觉齁、哦、歌词那些写的更好的歌词的一般其实上个世纪他们写的歌更好齁、哦、好像这个世纪写的歌他们就没有太在乎那个内容喔、哦、就过去的那些歌，比如说张雨生的大海啦，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就是我一唱啊，如果森林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来每个影子，所有的伤痛，所有的流泪，落着大海的泪。你讲，我边唱给神听，我边流泪边哭啊！跟你讲，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能去鉴定啦，你鉴定就是说哪首歌是就是说它的歌词都是比较是属于健康的就 OK 啦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啊，我就跟你大家讲过嘛，有一位牧师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有一个美丽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就叫主耶稣， 就这样传福音了等等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我有些教会比较宗教的那些人他就未必能接受了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要看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也可以啊，这首歌也吧。啊，你不要讲说以前我唱的对你爱不完。唱给神听啊。不要等下你们说哎呦这个以诺教坏我们。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你的对象是谁啦齁，你的对象是谁啦。当然如果说当你对神比较全面的认识的时候呢，啊对，你肯定会被宗教人到处批判，所以这个是肯定的齁。所以有时我在想着我的录音要不要上传，有时候我也是在考虑，因为你就像箭靶一样齁，人家听了过后就把你的东西发给一些人，然后就说哪这个以诺啊是异端啊，以诺是怎么样。哎呦我跟你讲，我中到太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哎教完就算了，我就不想上传了，要上传像箭靶一样一直给人家攻击啊，真的。啊，但是先看看啊，看我的承受能力有多少先。是啦对啦，其实 Vivo 讲的对啦，就神知道就好，但是神是肯定是知道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攻击的力度太大啊，我觉得真的好累啊，就是说自己本身要下载上面的东西就已经累了，还要去抵挡这些一大堆所谓的攻击，真的是够闷的，真的是够无聊的，就是说就这样嘛，就是说有时候宗教人士没办法理解，因为他太 low， 因为他认识神的角度只是严厉的神，严格的神啊，一个主人的神，一个君王的神，他只认识这个角度，他不认识神另外的角度哈，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说你只认识神一个面向，当然你就会哦，神是很严厉的，神是很严肃的，他是主人，我是仆人哦，他是王哦，他是元帅，你当然是像个仆人趴在地上，因为什么呢？你就很敬畏他，你会害怕他，怕做错东西。对对对，他绝对是一个这样的神。但是如果说你再认识其他的面向，上帝是爱，他是牧羊者，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知己，他是我们的爱人，那你就发觉到他有很多面相，他不是一个面相。所以呢宗教人士就是他认识神的面相太 low， 太肤浅，太表面，以致到他就很多东西一跟他的观点不一样，他就攻击。但是老实讲啦，我们不要讲人家啦，我们自己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啦，你不要讲这样，以前你听这以诺唱流行歌曲你也想骂以诺，对不对？以诺跟大家讲说饶恕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命令，啊你也想骂以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做过宗教人士啦，我觉得就说给大家一起空间，一起成长咯，那就 OK 了啦哈。所以我觉得这要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大家都曾经做。我记得我自己多年前我听到一个牧师，哇他有外遇过跌倒，对不对啊？然后过后我就哇我其实也不是很认识这个牧师，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里面就很生气，我说牧师怎么可以有外遇，牧师怎么可以有小三啊，牧师怎么搞这样的东西，我就很憎恨他，很仇恨他，很不喜欢他，哇很讨厌他，对不对啊？我就很生气。过后你在想回的时候，哎，这难道我们走这条道路就是有些人跌倒爬起来再走，跌倒爬起来再走，那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指点点别人呢，对吧？我们更加需要用爱将他扶持起来，为他祷告啊，为他加油，这样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做过坏事，我们大家都做过宗教人士，但是呢求神真的是让我们更近神，去认识圣灵每个面向，那我们就能更加全面的去认识这位神啊。所以这位神如果我们看他只是在教会，他就会是永远被教会困住。那如果这位神他是在这个世界 所有的万物主宰的神，那我们看他就不会是被什么呢？被很局限在一个位置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啦，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神，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的加油哈。啊，当然宗教人士是一堆啦，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是神的孩子，他也是神所爱的，只是有时候看到他们很烦，但是有什么呢？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也成为这个凡人过，我们自己也成为宗教人士过，每个都有啦哈。所以我们大家即便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宗教啊，只是这个过程我们边走边努力，边走边加油就 OK 了啊。好，感谢主，不要讲太多了，来感谢主，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敬祷会啊，敬祷会我们2月8号我们刚前几天我们敬祷会了，过后呢还有15号啊，那过后呢我们的敬祷会就暂时停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滴滴云端零的人生3.0哈，所以我看到哇，好多弟兄姐妹报名了哈。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零的人生 3.0 呢，我们是2月24号星期五6点齁，太阳下山6点一直到4月5号周三的6点结束齁。所以我们会40天齁，那我们就2月22号我们跟大家有个说明会，过后24号就开始啦齁。那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下午12点钟都会跟大家一起的我们每位同工齁会分配跟大家一起的带领这个舞蹈会齁。那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啦，所以我们就周三周二就没有敬祷会，我们敬祷会只到2月15号齁，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会一起的来到灵的人生 3.0, 所以灵的 3.0 你准备了没有？你已经准备心情进食了没有？是不是发觉农历新年长了5斤的肉，长了10斤我恩宠说必了，他说迫不及待了，看来恩宠应该长了10斤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2斤2斤哎呀，但是讲真的，我这次因为过去几个月我常出门哈，所以呢整天肚子里面就有一股的风，一股的气啊，然后呢就你有肚子胀风啊，你就好像吃不饱的齁，就所以我过去那2个月啊肚子都很不舒服齁。对啦对啦对啦啊，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讲一下啦啊，所以就一直吃啦，所以我就感觉现在自己啊好像胖了很多啊，不能了，我要准备了。这次努力的零的人生 3.0 要减20斤30斤40斤的肉，哈利路亚，天使老师就说哈利路亚，阿们。OK 报名的话就是在群里就可以报名齁，在群里报名齁。OK, 好，那么呢我们到时再跟大家分享啦齁。所以我们2月22号我们就有说明会齁，我们就继续加油，到时候每个下午我们一起的舞蹈会齁。OK, 好，那么呢这个就不讲多了，那么呢我们当然这个进食的部分就是第一嘛，你要先问的是此事出于主嘛齁，有时候可能出于主你就跟我们一起进啦，如果你如果主没有这个带领你就不要进啦，那么呢进食多少天40天啦，我们定好了啊，哪一种进食呢，你就选择要进食物喝流汁，或者是禁素食，就是吃禁荤菜吃素食，你就两个选一个就好了啦。那么呢接下来就是你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啦，为什么要禁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过后呢要设定每一天，你要设定3个时段齁，早上下午跟晚上其中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样的时间跟神有个独处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不是40天进食，是40天减肥了哈，就没有意思哈。啊，当然我们得承认的说 即便你禁食不祷告也会有果效，因为禁食你有禁食的时候肉体弱下来灵就会刚强嘛啊。但是我们不要只有果效，我们要完全的果效，所以要禁食也要祷告了哈。OK， 好，那么呢我们这个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3月1号正式起航啊，3月1号。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会进到圣徒的部分呢啊，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啊，我期待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神重用的仆人身上学习，在他们身上学习何谓圣灵，什么是圣灵，圣灵在他们身上做的工，还有的带领各方面，我觉得这应该是会很美好，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会在我们会在新班尼牧师身上学习什么叫亲爱圣灵啊。我们在 Smith Ligavert 身上学习什么叫能力圣灵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很好玩啊。我也盼望就可以将他们的一些的资源呢都把它纳入啊，我的这个属灵宝库又可以继续加东西了哈。那我就把他们全部把他们的属灵资源我可以找到多少找到多少，让大家每一周都有机会操练哈。哇塞，好玩呐、啊！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哎呀，所以如果这样，我们看我们的操练要怎么操练？你看那时候又进食，那时候又早上、下午、晚上。哎呦，跟你讲太多东西了，他对对对，又有新的兵器了哈。这个天使老师他是高手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带着期待的心，那么呢，我们会有4天的禁食，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我们禁食完的最后一天就是4月5号哈。那4月5号呢，傍晚的过后就是进到什么呢？逾越节，所以我们呢，我们今年会大家一起进到逾越节。里面哈，相信我，逾越节会是很好玩啊！当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样玩，因为怎么说的，因为我自己都还没准备啊。所以，哎呀，我跟你讲，去年一整年的，一直到刚刚啊，我都是用石头砸自己的脚哈，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还没准备好的啊，但是呢，就是都还没准备的，那说了出去我就得准备。但是我觉得也好啦，这我逼着大家成长，大家又逼着我成长，所以我们大家彼此成长，难道这就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啊。所以呢，我不是跟大家空头说白话，我不是跟大家讲、哎、你要这样做啊，那过后我自己不这样做，我叫你这样做过后，当你这样做过后，我又要逼自己这样做，所以我就这样做，你再这样做，我再这样做，大家都一起这样做，所以我们大家逼大家成长，直到见主耶稣的面，你说好不好啊OK， 好，加油加油哈。那么呢这是我们的网站哈，所以我们网站抱歉哈，因为过去段时间真的没有时间，因为其实就是刚好我太太在去12月中旬就过来了哈，过来了他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所以我得花蛮多时间去照顾他啊。然后呢过后我们又有跨年系列啦，跨年系列的过后因为他的签证到期了，我又得带他出境再进境，所以我们又到泰国啦哈，然后我们又回来啦，然后又春节系列贺岁系列啦，哇一连串，所以哇真的忙得我真的是过后呢我们刚刚忙完了过后不是有一个星期那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见见一些家人啊，去访问一些的好朋友们啊等等。过后呢上周开始就怎么样呢，就我太太前天昨天今天几天的今天是昨天就阳了。那么呢他说是我过给他的，因为我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感冒跟低烧，还有喉咙痛啦、腰痛啦，然后一大堆痛啦之类等等，所以呢所以他说我应该是阳了，所以我过给他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但是没关系啦。但是我查我应该有查了这个抗原快筛，我是没有啦，但是他查了他有啦，但是我的症状跟他几乎一样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都阳了啦。所以没关系啦，没关系啦，阳不阳你看就是像普通的感冒嘛，睡一下起来就好了啦，叮叮叮叮叮，你说对吗？OK， 好，感谢主。OK， 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就好了哈。OK， 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来到回答大家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呢，我们来解答问题时刻啊。来，我们请主持人，今天我们有非常棒的创意啊，来到跟我们大声读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好，谢谢。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我是弟兄，我现在居住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我儿子儿媳在江苏苏州工作，我儿媳信主，但没有参加实体聚会，儿子现在还没有相信，但愿意在教会举行婚礼，我不在苏州那边，婚期还没有定下，等找到举办的地方才能定婚期，想请教练介绍苏州的教会。或在苏州的家人们推荐一下举办婚礼的教会，谢谢家人们，请大家帮帮忙。
OK， 好的。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跟儿媳还没信主的话，然后想在教堂举办婚礼我想可能会有些难处哦。儿媳是信的哈，儿媳是信的。其实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不如先先有一个婚前辅导齁，有一个婚前辅导。那么呢，婚前辅导过后呢，再决定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啦。其实我是比较盼望就是说两者都信齁，那么呢这条路会更加好走啦齁。其实就是说如果还没信的两个都在婚礼，它的意义就不是说在教会进行，那就不是意义不是很大了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可以有一个先婚前辅导哈，其实有时候这样讲哈，教会里面有一些规条，就是说得两者都信才可以走教堂的婚礼。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有很多弹性啦齁，就是说有时候你说在教堂里面需要两者都是基督徒才可以在教堂嘛。那么其实如果说在酒店，那么呢让牧师来做主持其实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啊，也是不是一定规范一定要在教堂里面其实在最主要的是他们两者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立约，两者的彼此的立约，我觉得这就好了。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即使在酒店啊，但是牧者就来到问你无论贫穷，无论富足，无论病，无论生，无论死啊，你都愿意这样就 OK 了。但是我是建议就是说可以先这个啦，可以先就是说有个什么呢，有个牧者，有个或者是一些领袖，可以给他们有一些的叫什么呢，一些的婚前辅导可能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他就信主了呢这样是比较好啦齁。苏州蛮大的齁，你是苏州哪里啊？苏州，江苏的苏州啦齁，江苏的苏州，苏州哪个地方齁 ？OK， 你儿在苏州教会，你可以记得我电话帮忙联系教会。OK， 好，OK 啊。 我觉得先一个婚前辅导先啊，其他的可以一步一步再看。最主要是两个都信主才走进教堂的婚礼，我觉得这会很美好啊、哦。好，感谢主。如果苏州我没有太认识哪位牧者啊、哦，所以呢没办法帮你介绍啊、哦，抱歉抱歉啊、哦。OK， 好，那么呢我们下一个问题吧。创意你可以大声读一下啊，你好像没有开麦。
第二个问题，请问老师，基督徒可以代孕吗？还有试管婴儿，有人说耶稣也是玛利亚代孕的，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是能接受的啊，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啊。那当然如果说可以自然的怀孕，那是很美好的哦，有自然的怀孕是美好的。那么如果说没办法自然的怀孕，要做试管，其实做试管跟代孕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不一样的东西？或者你这个代孕是要第三者来代孕，是两个是一样吗？这个问题有点，因为代孕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哈，就讲到说哦，这两夫妻没办法生孩子，那么呢就找第三者来代孕，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这个意思？主持人，
代孕应该是有两种吧，一种是自己不能生，然后找别人代孕，还有一个是基督徒帮别人代孕，我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讲找第三者来帮忙生啊。
对，一个是这种，还有就是基督徒帮别人生，应该是这两个吧。
其实应该现在应该没有再有代孕这种东西吧，都代孕应该不合法的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在中国是不合法的，是不允许。
是，好的，谢谢谢谢齁。其实代孕应该是不合法的啦齁，在中国是代孕是不合法的齁。如果讲到试管的话哦，代孕在美国是合法齁，谢谢谢谢啊。OK， 好，我是不赞成代孕啦齁，不赞成代孕，因为我觉得代孕它是违背了婚姻的架构嘛，婚姻是讲到两者他们在神的这个在神的这个圣洁里面，两者彼此同床，彼此立约，彼此生孩子哦，他是在一个神的保守里面嘛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接受了哈、哦。如果带了第三者的话，那么呢，我就觉得他未必太符合啦。那么呢，但是试管，我是觉得试管还是在两者他们两位一起的情况生嘛哈、哦，所以我觉得试管我是可以接受啊、哦。但是讲到这种第三者的代孕，我是不大能接受啦哈，我是不大能接受啊。好，试管它还是在于是两者，他将他精子抽去姐妹那边，然后呢，给他怀上孕嘛，精子跟卵子打进去之类等等啊。当然了，它不算天然呐哈，它不算天然呐哈啊。但是还是能试管，我还是能接受啊。但是代孕我就。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代孕啊。但是就这样讲啦，代孕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好像有违背圣经啦。试管的话呢，我觉得它没有触犯到圣经的这个的原则嘛，因为还是他们两位只是医学的一个介入去帮忙怀孕嘛，所以那个是我觉得没问题的。当然有些人是反对啦，就觉得说哦，这不是天然的哦，要天然的之类等等。那么呢，同样呢，如果说要天然，那些他生病他也不要看医生啊。因为你什么都要天然嘛，你讲天然的话，你生病也不要吃药了，对不对？你生病也不要做手术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说起来也有点勉强啦、啊、所以所以我重复，代孕是我觉得跟圣经有违背，但是试管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是没有是可接受啦，这样啦好不好？ OK， 好。试管啊，试管不是代孕，对了啊，对了啊。OK， 好啊，好，感谢主。来，我们接下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好的，谢谢。
第三个问题，银诺老师好，我家有个银的茶叶桶，它的包装盒上有龙，茶叶桶上没有，品牌是龙王，我把品牌名和龙用酒精和高油擦掉了，这个可以继续再用吗？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是不是邪灵的图像？
等下，刚才的问题没有回答完吧？我看回答完了吧？我看一下。对啦，回答完了啦。OK， 有人说玛利亚也是代孕啊，玛利亚也是代孕那个部分啊，这个不一样的原则，不一样的逻辑思考啦，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啦。这个是神的介入嘛。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你就看世上有多少个玛利亚了，对不对？那个玛利亚是她是童贞怀孕嘛，童贞怀孕就是讲说是没有这个的同床事件之类嘛，是神圣的一种的超自然的怀孕啦，那不一样的东西啦啊。啊，那个不讨论了。OK,OK, 啊 ,OK, 来我回来回来看这个齁。OK,OK, 那么如果讲到说不婚主义呢去做试管呢我是不赞成啦，我是不赞成啦啊，我是觉得说其实就是说婚姻里面一定是要那个原则一男一女齁、啊一生一世哈，然后呢一夫一妻哈，然后呢这样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一生一世才是符合啦。如果讲到单身不婚主义的女生去试管，这不符合那个原则啦齁，一定是一男一女齁，好不好啊 ,OK, 好，一男一女齁，一定是一男一女齁。玛利亚那个不算啦嘛 ,OK, 那个不回答了，那个不回答。不一样的原则啦，不一样的原则。OK, 好，那龙王这个事情是这样齁，那打个比方啦，这样齁，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动作，你喝了还是不平安，你就不要喝咯。那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动作，你平安了，你就喝咯。那简单吗？如果说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呢，你感觉他的桶有个龙，你不得把它换个桶咯。那如果他的名字叫龙王，你就把它换去叫耶王，可以吗？没有啦，这没有太大的这个啦，这没有太大的这个啦，就是说简单，任何东西如果你感觉不平安的，你喝了过后会让你产生幻想，你就不要喝咯。如果说你喝了也觉得没什么，那你都已经做洁净了嘛，对吧？你已经高油洁净了，然后呢也酒精也洁净了。我真的有点好奇了，你怎样用酒精跟高油去洁净你的茶？你洁净它的罐啊跟品牌啊 ,OK,OK,、okay, okay 我是觉得这样啊，如果说你喝了觉得不平安，你就不要喝了啊。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洁净了，然后你喝了你觉得没什么就喝了，如果罐有什么问题就换罐就可以了啊。OK, 啊，这个没问题了啊。接下来呢 ,90 年亚运会的吉祥娃是啊 ,90 年、哦、你的90年亚运会 ,90 年亚运会你说这样久的，我难道我都不知道。OK,OK,、okay, okay, 我查一下 ,90 年亚运会 ,OK。90年亚运会 ,90 年亚运会的这个齁、哦、是这个是熊啊，是熊啊。那90年亚运会吉祥物是这个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熊猫嘛，熊猫。暂时看看它还好啊，没有太多什么东西啊，所以应该我觉得 还行吧，还行吧啊，没怎么样了啊啊。其实同样啦，如果说任何的这个娃娃啦、布偶啦，你看得不舒服，你就洁净，洁净了还是不舒服，就把它扔掉咯。啊，如果说洁净了就舒服了，就 OK，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啦，这个情况哈啊，除非有一些很明显就是邪灵的，比如说米奇老鼠啦，比如说还有很多啦，我都讲不出它的那个名字啦啊，所以大家就注意一点就 OK 了。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一诺平安帮人提问，教会案例组长区长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是属灵的遮盖还是其他原因？
其实有好些教会呢啊，他们就是比较大的教会，一般上他们有牧者，牧者过有传道，传道过后呢有不同的主啊，不同的主或者不同的区，就有不同的区长跟牧长或者是组长之类啊，他们会经历一份的遮盖啊，一份的这个案例啊。这案例就是说让你更加明确知道你的岗位跟你的职份，你的位置啊，你的工作等等。那么呢这个每个教会案例都有不同教会的目的啦啊，有些教会是让他们更加明确知道他们的身份啊，有些需要更加知道他们的岗位，他们的责任啊，有些需要也是让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认可啊，包括教会的属灵遮盖啊，都有很多这样的原因，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原因啦，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呢没关系啊，如果说教会的架构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案目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说这让他们更加知道他们的功能，他们的功用，他们的职分，他们的位置，那弟兄姐妹也可以对他们有更多的认可，更多的确定，这也是教会给他们的一个保护网，我觉得也 OK 啊，没问题啊啊，可以的可以的啊，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老师平安，最近听到有一个说法，说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教会的呼召，是中国教会几代人被忽悠了，在这种错误里面被骗了，这种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请教一诺老师。
就是一带一路不是教会的，不是中国教会的呼召哈，就是简单啦。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要说这些说那些，但是到最后呢，拿出证据跟拿出实证出来啊。如果说一个往往今天我们往往太过什么呢？往往我们的我们很缺乏独立思考啊。其实独立思考很重要啦，我们需要就是说有些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这样那样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圣经的依据，圣经的根据要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拿得出来啦啊。所以今天我确实看到有好些就是说好些就是说他有一个启示，有一个带领，有一个新鲜的分享，但是他拿不出圣经的依据，拿不出圣经的根据，那他就告诉你说今天耶稣给我一个梦，告诉我一带一路不是神的带领，那么呢我就会告诉说，你梦醒时分的时候，你就变耶和华见证人，你就变摩门教了，你就变什么了，你就变伊斯兰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摩门教啦，耶和华见证人啦，包括这个伊斯兰教的诞生，基本上都是他们个人领受从天上来的意象，过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一派东西，结果就把大家搞进异端，搞进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不要告诉我那个人有什么梦，那个人有什么意象，要告诉我说圣经里面说什么来的。一带一路这个东西我们讲到是中华夏民族的呼召呢，其实我们已经拿出足够的实证我们有看到这些从秦国来的我们也有看到神的福音从 从左边再走，左边再走，左边，然后往东往西走，一直往西走，转了地球一周。所以我们有足够，那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不同的先知给予的预言，这个各方面，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实证指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除非某牧师某牧者他可以拿出圣经的依据跟根据，那么呢他这个东西才能成立啦。如果他拿不出，只告诉你说他有一个梦，神给他启示，那么呢我觉得，那如果是神给你启示，那你或者神给你一些异梦异象，那你不是忽悠人，你更加是忽悠人，因为你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圣经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依归，活着的依据，拿不出来那闭口不言，会显得你的聪明。好，感谢主，就这样啊。 OK， 好，那这不讲多了。其实对于中国教会的呼召，我们在去年的贺岁系列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也在今年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很足够了吧。你看我们的滴滴云端的网站上，然后当然这个最新的我还没上传呢，因为我们之前的我们的Zoom 上我们的课程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掉线，所以到时候它的整个录音都乱了，所以需要时间整理。那我们2023可以不一样，2023华夏民族不一样，2023诗篇23不一样，这个部分上传了你可以慢慢去看。然后还有呢，接下来我们的去年的贺岁系列，对不对？去年的贺岁系列啊，去年的贺岁系列我们有这个上传的吗？这个还没上传吗？好 ,OK, 这个我看一下啊。那去年的我们有华夏特别呼召、特别的你，还有特别行动。我们这里都有很清楚跟大家讲，我们要认识华夏民族的特别呼召，我们要认识神对华夏民族的使命，我们要认同及认定神的托付，寻回民族的自信。接下来呢，第18课我们分享，我们要认识这条路的敌人啊，看见敌人与看不见的敌人，为什么我们恢复民族的自信。第19课，我们身为华夏民族应该怎样，我们2022年诗篇46可以怎样，我们2022年诗篇46的相机遇，还有践踏民族的自信。那这几课我们都在上面都已经有了哈，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是圣经的依据跟根据哈，不要告诉我某些人某些人的意象、某些人的异梦、某些人被提到天上，那你到最后，这些到最后演变出来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摩门教，就是伊斯兰教之类等等的啊。所有东西都是圣经的依据跟根据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三言两口没办法讲得很明白，只能告诉你这些课程都已经教了啊，所以你可以上网自己去看哦。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它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想请教尹诺老师，为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夏娃看到蛇说话，她不会感到惊讶呢？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动物可以和人对话？他的第二个问题，还在学习理解圣父、圣子、圣灵的流，有个疑问，假如神正在运行医治的恩膏，会有圣子、父子、圣灵的流的区别吗？
OK, 好，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这样齁，当时候呢其实当时候呢神创造一切东西嘛齁，创造一切东西在天上啊，然后呢当时候呢亚当是给他们每个命名齁，而且亚当被负责去管理他们。那么呢这个情况底下，有可能是他们是可以沟通，也有可能他们是意念里面就能 沟通，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亚当是有很强的魂的潜能力。尼措森老师写了一本书叫《魂的潜能力》，当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只动物吗？亚当有本事一个一个记得，然后一个一个他们命名，所以也就是说在天上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跟他们沟通，这个沟通要么是话语对话，要么是灵里的对话都可以，是意念里面的对话都可以，但是圣经没有明显写哪一种。当然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考察，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弄得很明显，因为这个圣经确实也没有明确的交代，我们只知道它是可以沟通的啊，它是可以沟通的，要么是意念，要么是要么是口沟通都可以，但是总之是他们是可以沟通。那怎样沟通？我觉得这个不用去太深去讨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话就是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流。那圣父圣子的圣灵的流是帮助我们更能去明白我们我们更深入的去接触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有个区分。那么如果你讲到医治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很更加明显是圣父的医治，有时是圣灵的医治，有时是耶稣的医治也有。那比如说圣父的医治，很多时候他的来到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被肯定哦，你很清楚知道你是儿子的身份，他是天父来到我们身边过后，我们带下的医治的这种的医治的医治的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那么接下来呢，圣子的话呢，有时他来的时候，你会感觉那种的宝血哇，洁净你宝血的这个果效，带给你里面有很多的舒服，很多的释放跟医治，包括断开，这比较属于是耶稣的部分。圣灵他有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像活水啊，将你里面的东西洗刷干净。所以呢，即便是医治，他们也可以分为三类，也可以分为三类。但是有时候医治来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一次包含三类？那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一般上如果你更加深入的时候，你就会去分哦。但是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啊，还灵里还没有到这个敏锐度，那你基本上你就不需要怎么去分。如果医治就让他医治咯，如果到了一天他要让你知道，你就知道咯，那不知道就没关系咯，就继续努力咯，就 OK 了嘛啊。所以我觉得有些灵里的东西就是说你能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每天继续寻求它，到一天它就让你明白了。那因为我本身是我十几岁圣灵已经打开我的属灵的眼睛，然后呢十几岁我就已经在这方面活跃了好些年啊。当然了，我也犯过很多错，我也做过很多就是说也分辨过错过等等，所以从错对错对错对，慢慢我就摸索出更多属灵的东西啦。属灵的东西是一生的努力，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到了见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啦。所以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你现在，如果是你就先学习圣父圣子圣灵咯，到了一天你更加明白的时候呢，那么呢在于医治你会有慢慢的分辨。如果说他还没有开启你，那就没关系啦，就继续享受医治就好了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一生他就很容易去分辨得到，有些人可能他不是这方面的 DNA， 也不是这方面的呼召，所以他也不需要太分辨这方面嘛，不是这样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啦，就是可以多少就多少啊，加油。哎，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以诺，安息日必须在这一天休息，不能上班是吗？
安息日的教导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齁。安息日一般上是神预备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亲近，给他靠近，包括可以卸下我们身上一些的劳碌疲惫齁。然后呢让我们身心灵都舒畅，这个是安息日的目的齁。那么呢简单我有跟大家讲过齁。其实如果说当然如果你可以是安息日本 生，就是周五的傍晚一直到周六这段时间，你不工作，就是说你不做一些东西让你可以赚到钱的，那这个的在这个原则底下，那么呢你就选这一天咯，就说比如说你周五下班了啊，那你就不要工作了咯，然后呢你就这个因为安息日本身就是让我们的灵魂体可以找到安息之处，安息之处当然我们知道灵魂体的安息之处是跟神的连接相遇嘛哈，那么呢包括跟家人，包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连接跟相遇，所以我们安息日本身那一天我们就不工作，我们就会跟神更多的连接，还有跟家人更多在一起，也跟我们的属灵的家人教会在一起咯，原则当是这样啦。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在周五到周六，这个周五太阳下山到周六太阳下山之前，那么是好事啊。如果说这一天刚好你需要工作，那没关系，你就一周有七天嘛，你就找一天是你的休息天，有一份这样的一个安歇休息，跟神跟家人跟属灵的家人有这样的休息连接，那么呢也可以啦，也可以咯，也可以啊。所以这就要看就是说因为有些比如说有些教会他们聚会是周日的，有些教会他们聚会是周三周二周一都有不同的时间段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些工作真的他没办法，他是周三休息的周二休息，你就把那一天定为你跟神的安息日，我是觉得也可以的啊。直到如果一天神告诉你诶、哎、你不要你要把它放在周五到周六、那时候呢你的信心也有了啊，神要你这样转换呢你再换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暂时定为一周一天就可以了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请问以诺老师，前段时间我在周六早上听到是一位女牧者在安息日讲道，连续三周三次梦见这位牧者面对面和我说话，这三个梦是在启示什么呢？谢谢以诺老师和同工们。
那周六早上听到是一位女牧师在安息日讲到连续三周三次梦到其实连续三周三次梦到这个牧者呢，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哦，就很广啊，这个很广啊，所以我很难深入告诉你，因为你只讲你梦到，你也没有讲到梦的细节，所以很难告诉你怎么样。那么呢，一般上如果我们以一个大概的原则呢，如果神连续三周连续三次给你梦到同一位牧者，最有可能的第一种就是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守望，或者是神把他放在你的心里，你要不断的为他祷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啊。那么呢你在这样的祷告之下感觉到可能有平安，可能有带领，在做下一步的决定，有可能神这样祷告过后呢，诶，神就是要让你来到去找他或者去接触他也有可能啊，但是这是后话了啦。但是你现在可以做的就先为这些事情祷告，那询问主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做，那么呢就 OK 了咯啊。所以没关系，就继续为他祷告好了啊。然后呢神如果说真的要你跟他有更深的接触，就他会亲自的告诉你引导你走下一步。哎，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老师同工好，请问老师，该隐的妻子是谁？除了亚当夏娃还有其他的人吗？阿凡达是邪灵的样子吗？谢谢老师。
该隐的妻子是谁啊？其实该隐的妻子是谁？OK， 这个 这个问下我有点懵了，要怎么回答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呢，其实如果按经学家他们的考察啦，当时候有亚当夏娃，对不对？包括他们生的孩子，就是有该隐有亚伯嘛，对不对？包括他打死了亚伯，神就再送了一个赛特进来。那么如果这样看来看去，那就不是三个人四个人的世界，怎么可能再生孩子呢？其实呢，有很多经学家讲说呢，当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是神所造的，但是其实还有别的家族哈，还有别的家族，还有别的人，所以才会产生结婚之类啦啊。这是比较，我相信经学家的这个考察是比较就比较逻辑一点啊。不然的话，你说那该隐怎么生个孩子出来的之类，或者是亚当再生多几个孩子吗之类等等啊？其实显然就是说，当时候除神拣选了亚当，创造了亚当夏娃，可能之后还有其他的人啊，这是好些经学家的考察了啊。当然有些也会讲说，那可能当时候圣经里面有记载亚当夏娃生孩子之类等等，还有一些是没记载的之类等等，比如说他的亲戚啦，他们的一些的表姐表妹表弟表哥表什么表等等等等一大堆啦。你要记得啊，当时候的人成长是很多年的哈，就是说当时候马土萨拉他生到900多岁哈，亚当夏娃也应该是有五六百岁吧，如果没记错了啊，大概这样啦。所以就是讲说当时是近亲结婚的，是。其实你不要看这样啊，其实即便是你看到这个挪亚他出方舟的时候也是近亲结婚的，因为他们是一家八口，对吧？一家八口，三个孩子，三个媳妇，然后呢生下来都是这样的结婚生下来的啦齁。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回答啦齁。那接下来你说阿凡达是邪灵的样子吗？阿凡达我没有看过啦，在天上。我没有看过阿凡达我是没有看过。我有看过类似这种感觉啦，但是不是说完全像啦，但是他的皮肤是别的颜色，比如说皮肤是绿色啦，或者皮肤是蓝色啦，是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蓝精灵啦，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叫绿精灵啊之类，是有这样的东西啦，是。所以但是阿凡达我不确定啦，但是我觉得有某个程度的相似点哦。OK, 好。那接下来是。所以Angel 讲说他的外甥就问过类似的问题啊，是啦，这些问题都不太好答齁、哦。OK, 亚当生赛特以后又活了八百年啊、哦，那亚当应该有八百多岁了啊、哦。那谢谢分享啊，好，我知道最长的是马土萨拉啦，马土萨拉 ，OK 啦，马土萨拉900多是最长了啊，哦，亚当也900多哈，啊、哦，谢谢喜乐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受岁长近亲啊，其实老实讲，今天我医学方面我们是不鼓励近亲结婚啊，因为生下来会有畸形的孩子啦，当时候他们能这么命长呢，是因为当时人类还没被污染那么严重，包括属灵的污染，包括属世的污染啦、啊、所以才能长寿啦，所以他们长寿是有原因啦，是当时候的天时地利人和啦齁。啊，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这样长寿啦齁。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有些基督徒说经济崩盘了对有钱人不好，对没钱的人很好，就不用还房贷车贷等债务了，是这样吗？谢谢老师，谢谢牧师。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这样讲了哈，其实如果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崩盘， 到他的银行也倒了，那你想看这个国家会有多严重？你想看这个国家会有多严重？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经济崩盘，到它的银行也崩了，基本上每个人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整个社会都乱了，到处抢劫，到处抢钱，到处天崩地裂一个情况。所以呢，它不会是这样的形式发生的啊、哦。更何况在我们祖国呢，是银行呢，大部分都是政府的一个国有资产啊、哦，所以它不会有这个情况，不大可能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啊、哦。所以不要期待说哦，经济崩盘，然后呢，过后我们不用还房贷，不用还车贷，这个的想法是有一点点的就不太了解它的经济的这个的走向了啊。我告诉你，如果到了一天到了一天经济崩盘了，对吧？那过后呢，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整个社会就混乱了，到处抢劫，没饭吃什么之类等等等等。那过后呢，他们有重新的整合过后呢，他还是会新的银行把崩盘的这些银行再把它拿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要你还钱。所以不要想着说经济崩盘过后以后不还钱，社会动荡了一阵子过后，然后呢有新的银行接手了过后，还是说钱还是要还，告诉你才没这样容易啊，真的是啊。所以这个的想法是比较不大明白整个经济的流向跟走向了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哦，现代应该是五代以后就可以结婚合法啊。好的，谢谢 Vivo 啊。所以现代就五代过后就是就生孩子不会积行了，所以应该就叫合法了、哦、谢谢谢谢啊。好，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老师你好，学校的标志一个是太阳图案，另一个是蝎子的图案，请问老师是什么意思？
哎呀，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学校他喜欢太阳，那不拿太阳来做图案哦。如果说一个什么他喜欢蝎子，就拿蝎子做图案呢，这个没有太大的意思啦啊、哦，没有太大的意思啦啊、哦。但是太阳一般上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太阳啦，所以没有太大意思，除非他是拿来做巫术的东西啦。如果说学校的话，我不相信他是要拿来做巫术的东西啊、所以一般这个没怎么样啦。但是蝎子跟蛇呢，一般上圣经里面讲到说要践踏蛇和蝎子，所以一般上蛇就被认为是魔鬼嘛，蝎子是被认为是很毒的一个东西嘛啊。所以如果讲到蝎子的话呢，那么当然啦，如果你问我，我会尽量不要拿关于蛇跟蝎子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我们家小等啊，我们家小等对不对，然后我们去买衣服给他，或者是买什么，我尽量会避开买一些蛇形状的或者是蝎子形状的。因为当然啦，你买了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招惹这些东西啦，所以我就尽量会避开咯啊。所以呢，有些东西可有可无就无所谓啦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也没关系啦咯。同样啦，还是回到刚才的情况，如果你用了你觉得没怎么样就没怎么样了，如果用了过后你觉得会影响你，那你就不要用了，这样了啊。当然你可以用膏油来到做洁净啦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以诺老师安息日平安，梦里看到我二姐在牵一匹红马，驮着一大捆青草，她从我手中接过红马，就却变成了一头红牛，红得非常鲜亮，右前蹄拿着一些钱。二姐牵着红牛走着走着迷了路，不知道从大路走还是从小路走，遇到去世的嫂子和另一个去世的熟人，喊我跟他们走小路，那里有一个院子，没有几个人。正在思想梦境的时候，想着想着又睡着了，又进入了梦境， 梦中看到从远处仿佛飞车由远及近飞来接我，还有二姐去，我没有去，就看见那飞车变成了蓝色挖掘机，机斗里有两个白影人站在白色纯净水里哭。以诺老师，请问这个梦是要告诉我和二姐什么？我们当怎么做？
哇，这个梦啊，这梦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啊。OK， 他说梦里的我的二姐牵着一头红马哈 ，OK， 然后呢拴在一个，他从我手中接过红马啊，但是如果你说你的二姐牵着红马，然后呢？过后呢你又说他从你手中接过红马，到底红马是你还是他啊？所以这个有点诶，怎么样，到底你红马是你的还是他的，你说清楚啊。OK， 好，那接过去过后就变成一头红牛啊。那一般上马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比较属于是拿来征战的，拿来打战的啊，或者是拿来就是比较象征是一种的权力跟权威啦啊。那么呢接下来他拿了过后变成一个红牛啊。那红牛如果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牛的这个都不大好啦，因为牛的话他们有拜金牛犊嘛啊，那包括在启示录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妇女骑着这个红牛的身上嘛，对吧，那么呢他就是会迷惑整个世界嘛，当然有些人讲它是石油啦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各方面又变成电了，所以其实是怎样大家也在思想这个问题了 所以 OK 不要，然后过后就讲到说左脚拽着一些钱哈，所以呢所以就像是那个启示录不是有那个红牛啊，就是那个牛啦啊，那过后呢就是他们就讲说是比较可能是石油迷惑全世界的人啊，所以他石油为什么会迷惑，因为他带出金钱嘛啊，所以就讲到又有金钱等等，所以这个会不会讲到是你的二姐呢之前可能是骑着可能是爱主追求主啊，可能是也是一个征战的勇士说不定啊，那过后呢你的二姐就开始走向了这个红牛的道路啊，红牛就开始带她贪爱世界或者是爱钱啊，她就迷失了对不对就开始从大路走向小路就是从康庄大道走到是一个小巷过遇到去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去世的熟人。一般上如果在梦里面梦到去世的人呢，一般上都是被提醒都不是太是好的东西啦，所以你要被提醒的就是要切断砍断跟这些原生家庭或者包括一些不前进不合神心意的魂结啦齁，喊我跟他们走小路OK， 然后在那里有个院子没有几个人，正在思想梦境的想着想着又睡了，又进了梦境看见远方仿佛有飞车接近近飞接我和我二姐去，我没去看见飞车变成蓝色的蛙泥战斗机是两个影子你哭所以下面我就有点跟不上你的这个情节了，就是然后讲到又睡了又梦境，然后又飞车接近接我，接你还是接你二姐，这里有点搞不清楚了，然后呢我没去所以接你们啦，但是就说你二姐去你没去，就看见飞车变成蓝色的挖掘机，机斗里有两个白影人站在白色纯净水里哭。 这个老师讲，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懂了。这个其实如果说第一个梦从红马到红牛，第二个梦从蓝从这个飞车到这个蓝色的挖掘机，两个看来呢，其实有点相似啦。就是说会不会这两个都是指向同一个东西，那么呢这个指向会不会指向是指向就是神如果讲到下面两个白鹰又有什么纯净的水然后会不会这讲到是说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金钱，要回到纯净之类等等会不会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也不大确定啦所以你在这里你就继续祷告了，我只是大概给你一个大纲方向，大概这个位置你去思想了啦因为你这个梦本身就不容易解但是我大概以过去的看到的一些梦的一些的这个去稍微引导你你可以去方向去思考跟祷告希望帮助到你，所以多也继续为你的二姐祷告或者是他已经和神有点距离，或者已经迷失了方向等等，所以呢寻求神继续带领你们加油。下一个问题。
第13个问题，以诺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真耶稣教会称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他们受洗是像耶稣一样在河里受活水洗，说耶稣来世界是教我的怎么做的，您对受洗怎么看？
其实这样讲哈，其实简单说呢，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教会他告诉你说呢，他们是唯一才能得救，那基本上算了，你就知道这是异端了当然我有遇过真耶稣教会呢，他们不会讲他们是唯一得救，他们不会有些可能他会去到一个极端，甚至走进异端，说他们是唯一得救。好像其实有很多的异端的教会呢，他会讲只有他们才能上天堂，只有他们才能得救，那你听到只有他们算了，你可以走了，因为他们是异端这个不管你是哪个在使徒信经的定义里面其实如果他们讲到他们是唯一得救，那么呢就算了我是讲到唯一我们这个灵魂的得救那么你就算了因为这也显露出他们里面的骄傲自大狂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一个异端的，已经是一个异端的走向那么呢前面那个异端的东西就不讲了。那如果你问说下面他们受洗的时候要在河里水洗当然啦，如果说你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活水的泉源，这样流动的水洗的话，其实也很好啦也很好也很好，因为它更加靠近圣经嘛。但是今天大部分的洗礼呢，已经没有去到河，有些会去泳池啦，有些去池啦，有些去气泡球的池啦等等也会有。对于我觉得这关联性不大啦，这其实问题不大啦，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无可否认是去河洗礼因为那时候后也没有什么气球吹泡球什么球，约瑟确实去到河里，当然如果你可以去到河也很好啦，所以有些人去到以色列还特地多洗礼一次，我觉得也可以，也很好玩啦，这样啦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耶稣讲说他当时候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应该你来洗我，怎么还我要洗你呢？耶稣回答说这是该行诸般的义，也就是说呢，他讲这是理当行的一个礼仪，来到让就是好像我信主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现在我宣誓跟全世界，让全世界知道我信主了，是一个该行的礼仪。所以呢，也就是说耶稣在当时他 他讲说这是该行诸般的义，他并没有去针对那个水用的是山水、河水，或者是瀑布的水、小溪的水、湖水什么水，他没有针对这些。他讲的只是该行诸般的义，也就是洗礼本身更加在乎的就是说，我现在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是我知道，但是我要现在要告诉全世界，我属于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我告诉全世界，我现在是完完全全归入耶稣的名下的，这是为更大的一个意义啦，这更加是它的价值咯。所以也就是说，用什么水不是重点啊，当然你可以找到像耶稣的河水你就香咯，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所谓啦，因为它不是重点嘛，对吧？反正圣灵在什么水它都能运行， OK、啊、好，感谢主，我相信今天已经回答了大家的问题。那么呢，我们下周我们来临周三，我们继续的来到敬祷会，我们继续来到祷告哈，我们也要好好策划一下接下来我们的整个的安排哈，就是说，然后呢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就到这里，所以我们大家加油，我们大家努力，我们大家一起突破成长。再送给大家另外一个版本，我愿意。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安息日神同在，我是你的伙伴，你的朋友以诺，加油。其实洗礼啊，要选长江啊，长江的水不是很干净，其实选九寨沟的干净一点。
无山又无溪，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离去，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飞放逐天际，只要你真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其实如果梦到已故的家人呢、啊、其实也没什么的小事啊，你就打开宝雪的诗歌，过后呢做一个砍断破除断开不前进不合神心意的魂结，那么呢断开破除过后，然后赶走一切关于死亡的灵或者仿冒的灵，那么呢不断的用宝血的诗歌，那就 OK 了。加油伙伴。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愿意为你。
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与主明星时刻就到这里，愿你有美好的安息日，神与你同在。